五月初五端午节，吉隆港军民共同祝贺。您别看各地赔款，该过节还得过节，苦日子该过还得过，一切都照常进行。这个场面特别特别热闹，尤其咱说了，这个天气难得，雨成净下雨，哎，今儿个晴空万里，极目远眺能看出多远去，所以大家的心情非常好。第一波比赛有三条船得了第一，每条船得文银50两，花红彩缎多少匹，瓶酒方肉，大伙乐的嘴都合拢不上来，一波挨一波，一波挨着一波。岸上围观的老百姓数以万计，大家热烈欢呼鼓掌，难得有这么高兴的日子。后来税务司的大使姓白呀，这官说话了，他跟通判李大人说，我李大人呐、啊，我想了每一年都是这样，老规矩没有新鲜感，今儿个我来个新鲜的啊，大家请上眼。说实话，有人拿竹竿子挑着10串彩灯，每个灯里都有银子，这10串彩灯里一共是文银200两，高高的举过头顶，这面有个笼子，笼子里面有10只肥鸭。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呢，这位大使就说了，看见没，这10只鸭子我放到水里头去，不管任何人上水里捞鸭子，捞上1只给1串彩灯，捞出10只给10串彩灯，这里边共是文银200两，都归你。可我就捞了1只，你就得1串彩灯，那就文银20两，怎么样？好，哎，这点的心性高明，诸位都听清没有？当众公布了3次，大伙摘耳侧听，全听明白了，啊，热烈鼓掌。再看税务司的大使，命手下人把这鸭子笼门开开了，10只鸭子倒到水里头。这鸭子捐了多少日子了，老没见着水，今儿个到了大海里边了，哎呦，高兴的这个扑的个扑哒哒扑哒哒哒扑哒哒哒，拿膀子紧扇这个水，跑的这个快呀、啊！鸭子刚放进去，有勇敢的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，拖吧拖吧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，跳入水中，在这捉鸭子。几十个人追赶10只鸭子，鸭子一看有人要抓他们，拼命地往前游，人也折腾，鸭子也跑，岸上围观的人哄堂大笑，这真有意思。但扑腾了半天，1只也没抓着，他不太好抓。正在这时候，靠着岸边有一只采莲船，采莲船呢是观光船，上的撒满着花朵，花红柳绿，让人耳目一新。船上男女老幼有那么几10人包了这条船，也在这看热闹。达官贵人也包船看热闹，那就没钱的站在岸边上看，有钱的包船。那台湾再穷，有钱的人也不在少数。咱们单说这只船，船上拉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呢？是剧社的，按现在新词来说就是剧团的，都是演员。闹了半天，当时京剧大兴啊，不仅大陆上北京京剧吃香，在台湾京剧也相当吃香，这是个京剧班子，生旦净末丑全有。今天过节了，到这包了条船开心，船上还带着吃喝，其中有一个小伙子看上去也就是23、24岁，就长得这个漂亮劲儿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鼓鼻子，鼓脸，细皮嫩肉，细条条的身材。这小伙姓张，叫张李成。张李成有个乳名叫阿火， 他也是福建人，哎，京剧唱的一绝，去花旦。那年月呀、啊，都是反串，这个女角都是男人来扮演，说女人扮演叫人笑话，所以这花旦都是男的扮演的。这个小伙张礼成啊，小样长得漂亮透了，而且唱的也好，台湾的老百姓没有几个不认识他的。每次出场一亮相，还没等张嘴呢，底下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特别他这扮相太美了，那妇女们迷他迷的是神魂颠倒，有的把金溜子都扔到台上去，有的把银子包个小手绢包往上扔，派丫鬟给这阿火送钱，就是喜欢他，都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。阿火是主角，今儿个跟着经理跟着社长大伙上这来看热闹的。阿火本来不想起哄，有些人知道这张礼成功夫可一绝呀、啊，不光长得漂亮，真功夫那站着一绝呀、啊，水性也好。大伙就说阿火下去，放上银子为什么不拿呀？到那抓几只鸭子，得几十两银子，咱们大家海造一顿，你也算请客的。年轻人架不住大伙这一纵容，阿火也来了劲儿了。好吧，把长衫脱掉了，鞋袜扒掉了，一身软烧的衣服啊，绷一个猛子跳到水里去了。他的水性可太厉害了，一个猛子下去就二里地。那鸭子正扑的呢，他在鸭子群里头把脑袋冒出来，一反手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抓着一只鸭子，那鸭子翅膀一扇动，啪啪啪啪，岸上人都看见了。哎呦，阿火，阿火，什么阿火？他叫张礼成，哎，叫阿火亲切。哎呀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！税务大使一看高兴了，快过来颁奖，过来有赏，你算得了一串彩灯，纹银20两。哪知道阿火没停歇，时间不大，又捉了一只鸭子，把两只鸭子高高举过头顶。你得两串彩灯，纹银40两。哪知道阿火没上税务司大使那儿去，举着鸭子回到自己的采莲船上。到了船上之后，顺手一丢，把俩鸭子又放还水中。他这些同事一看，你合着白折腾了，你给放了干嘛呀？你不要给我们，我们去领奖去。那叫银子，好几十两没了，打了水漂的，灭灭你。阿火冷笑了一声，哼，谁需要他的脏钱？那钱都不是好来的，管他好来不好来的，买什么吃的也香啊！那这，连那税务大使也愣了。我说他谁？唱戏的，阿火，大名叫张礼成啊！啊，知道这，我看过他的戏。他妈的，这猴崽子还挺狂呢，有点瞧不起咱爷们儿，可不是怎么的？放着40两银子，他不要。往他脸上贴金，他非往脸上抹狗屎，他妈的这是下贱货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当然了，其他的人最后把那鸭子全抓住了，过来纷纷领赏。还有人想别出心裁，也玩点花活。正在这时候，谁也没注意，一条冰船全速前进，已经开到基隆港。有的人眼尖看见了，哎，问到哪来的船，哗，目光全集中到这条船上了。闹了半天，是一条不小的冰舰，旗杆上旗帜飘扬，红白蓝三色旗，有人还真懂得点，法国旗哟，这是法国军舰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呦，人们害怕了，多少年不干仗了， 冷不丁这洋人一出现在面前肯定是好不了，再往冰川上一看，黑乎乎几十门大炮对准基隆港，老百姓谁不害怕，哇走了大半。再一会儿的功夫又跑了一半，剩下为数不多的人了。一开始那通判大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等有人向他禀报，通判大人站起来一看，脸色更变，呀，法国船，他干嘛来了？肯定没好事。我这个通判官虽然不大，但是在基隆是最大的官了，要出点事儿，都得拿我试问呢。干脆我也溜之乎吧，他也溜了。当官的一溜，老百姓心里更没底了。跟着仨一群五个一伙，这人就剩下稀稀落落百八十人。哎，唱戏的那条船上经理社长都害怕了，也撤了，只有阿火还有一个京剧的武生还有唱小丑的，这仨人胆大没走，倒要看个究竟怎么回事。法国人跑到我们这儿横冲直撞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开炮？哎，我们倒要看看。仨人弃舟登岸，上了汉岸了，找片树林，往树林那一站，抱着肩膀看热闹。这回看得清清的，就见那条法国船没开炮，船只靠近浅滩了，大船贴不了岸，放下小船，船上有三个法国兵，可能其中有个当小官的，带着望远镜，挎着军刀，还有手枪，比比划划，指指划划，在小船渡到岸边，三个人也登了岸了。这岸边上头就是中国的炮台，能没有炮台吗？他们离着炮台有一段距离，把笔记本拿出来，拿出钢笔，在这划拉划拉，指指点点，看那意思，绘制地图。阿火是火旺上撞啊，你们干嘛？会是中国的炮台还要绘制地图，安心不良啊。我说官府的人都眯到哪儿去了，怎么都不管呢？咱是中国人啊，不能不管。要是年轻人好上，这仨人一商量，大步流星来到三个法国兵近前，到近前一看，果然记笔记那个的确是个法国官，小官不大，长得细马长条的鹰钩鼻子蓝眼珠。阿火到近前用手一指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你们划的什么玩意儿呢？这个法国小官还精通汉语，说的虽然笨笨磕磕，听得非常清楚。这小官看了看，冷笑一声，你看三个中国的老百姓，我干什么不干什么你管得着吗？废话，这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，我们怎么管不着呢？你们到底干什么呢？我们干什么还向你报告吗？这是军事秘密。秘密？你拿过来吧你。阿火手疾眼快，稍微一晃，奔把本给抢过去了。这下法国官可不干了，还给我的东西，这是军事秘密，你想要干什么干什么。走走吧，到官府，到官府说清楚，不见你们仨走不了。这还不闹翻呢，三个法国人一看火往上撞，往后倒退一步，一伸手，蹭蹭蹭把手枪拽出来了，不要动，动一动叫你脑袋开花，枪毙了你们，快把本子还给我们。阿火冷笑一声，你想干嘛？威胁我们呢？打打呀，谅你也不敢，有种的往我脑袋上打。阿火说着就往前凑合，法国人也没想到他会武术，哪知冷不丁的阿火往前一纵，左手一晃，他的面门飞起了一脚，啪，正踢在他手腕子上，持枪这只手疼痛难忍，他一抖了手，手枪落地。阿火一还要把手枪夺到手里头了，枪嘴子对准法国人，别动，你再动我开枪啊！ 法国人也怕死，目瞪口呆，当时不敢动了。与此同时，那个武生那个小丑也是满身的功夫，一看阿火得了手了，一个使扫堂腿，一个使通天炮，咣咣两下把法国兵打了个大仰壳，过去把手枪也给夺过来了。别动，别动，中国人是好欺负的啊，不是好欺负的。仨法国人全傻眼了，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这样不行，我们是法国人，你们要打死我们，你们后果自负。法国人躲什么？法国人跑到中国领土干什么来了？台湾是中国神圣的领土，你们开着船干什么来了？赶紧说实话，不说实话我要开枪。正在这时候，炮台里头出了五六个中国兵，为首的是个把总，这把总姓陈，陈把总，三十来岁，在炮台里头出来了，来到出事地点。哎哎，三位别开枪，别，不可造次。官府的人一露面，阿火他们自然就不能开枪的。八总大人，方才别说，我在炮台上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们的对话我也听得明明白白。看我的啊，这陈八总来到近前，满脸严肃，用手一指三个法国人：“你们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坐着兵船无端无故闯入我国港口？”方才你还在下的绘制军事地图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是不是没安好心呢？这本地图我们必须得没收，看在两国的份上，给你们严重警告，赶紧快走，走，不走要你们的命，枪我们没收了。就义正辞严，三个法国人一看见好就收，嘴里嘟嘟囔囔的上了小艇，然后开向兵舰。到了兵舰上之后，就见这兵舰一掉头也走了。哎呀，没走的人一看是鼓掌大笑啊！啊，我干得好！哎，我们中国人都应当向阿火学习。陈八总拍了拍阿火的肩头，哎，张立成先生，你是好样的。哎，我太佩服了，今儿又帮着朝廷也给我们帮了忙了。哎，哪里哪里，在关键的时候都得挺身而出嘛。到炮台里头歇会儿，我不讲，我们剧团还有事，我们要先行一步。好，再见再见再见啊，拱手告别。他们认为这事就这么简单呢，想错了。第二天，这通判大人刚上班的时候不久，有人送过一封信来，是这兵船上的舰长给送来的。这舰长向中国政府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，说昨天我们有三名弟兄看着台湾的风景非常好，哎，到岸上野生，野生就是画画啊，我们在那画画画，结果遇上你们中国的三个暴徒，不容分说，把我们的枪支给缴了械，把我们人给打伤了，还抢走了我们的地图，诸属无理呀！因此我们提出抗议，县令在24小时之内必须做出明确答复，把三名暴徒绳捆车送，送到我们船上，任凭我们发落。第二，归还军事地图。你们官府的官员必须正式提出赔礼道歉，防止这种事情不再发生。第三，我们人身受的威胁必须赔款5万两。你想这不是非礼的要求吗？怎么的了？但这通判大人一看脑袋冒了汗了，洋人惹不起呀。前者那英国人那一碰就割地赔款，现在又来了法国人，要在台湾基隆出了事儿，后果我能扶得起吗？好好，我脑袋都得搬家呀。 这怎么办？24小时还来得及？开会！把基隆的文武大员都请来了，20多号大家坐在一起了。通判把这封信交给大伙看看，大伙一看，填的是圈圈文，跟那蚯蚓似的，急了拐弯不认识。翻过来一看，后面翻译过来了，是汉字，这能看清。看完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全没词儿了。炮台的陈八总也来开会来了，陈八总就问大人，您说得怎么给他们答复呢？陈八总啊，哎呀，你年轻啊，好胜啊，未曾办事得看清大局啊。你知道现在情况是什么吗？现在中法已经开战了，没在中国地方打，在安南国打仗啊。安南国是咱们的保护国，安南国王受了法国人的欺负，没办法了，向中国求援，我国派了军队前去支援，跟法国人打了大仗了。当今的皇上也为此事十分恼火呀，但是又非常害怕，特派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跟法国人谈判，现在谈判还未成结局，后果怎么样不得而知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触怒法国人呢。你看他气势汹汹的来了，肯定是没安好心，安南国他没捡着便宜，大概上咱们台湾来捡便宜来了。你呀，能压服就往下压服啊，你怎么还给枪支给没收了，还没收了他的地图，那他能答应吗？陈大总啊，老弟你还年轻啊，到时候该压火的时候你得压着点。大人，我不明白，这是中国的领土啊，他们胡冲乱撞到了中国的领土，难道说我们守土有责就不闻不问不成吗？哎呀，你说的句句在理，无奈现在这个世道，黑的红的都分不清了，是与非都颠倒了，我们身为朝廷命官，能活稀泥就得活稀泥，能睁眼就睁眼，能闭眼就闭眼呐、咱惹不起洋人呐。有的官就问，那么大人事到如今你说怎么办？那就得答复人家的要求呗，把那唱京戏的叫什么张李成阿火吧啊，还有那两个不知名的人，那逮起来呗，送到法国兵船上去，也未必能把他们仨怎样，说个软和话，法国人心机软，背不住把他们给放了，我们再派个代表，代表我，代表大伙上船上道个歉，赔个礼，给送去点面，送去点酒，平息此事，此乃为上策呀。刚说到这儿，有人大吼一声，大人，我坚决反对。